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欢迎收听第29课。今天是我们30堂课的倒数第二堂课，末世论的第二讲，课题是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要再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全世界的教会都停留在这个等候迎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基督耶稣的再来。从耶稣基督的诞生、受死、复活、升天，然后到他的再来呢，这一段时间升天以后到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现在隔了大约2000年了，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从圣经里面看，或者从这个时间的延续当中整全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呢，这五方面非常重要。在基督论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耶稣基督的一生，从诞生、受死、复活、升天，将来要再来，这五方面呢，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前面四方面已经完成了，是历史的事件了。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甚至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应许他要再来。在约翰福音1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得非常清楚，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会再来接我们。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那升天的经文写的最详细的是路加，无论是路加福音24章的最后一段，或者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9到11节，尤其是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讲得很详细，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样升天，将来他也要怎么样回来。耶稣基督的再来将会是荣耀的再来。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好好学习这30分钟呢，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在一个活泼的盼望里面。基督耶稣的再来相关的大事有哪些呢？从圣经里面我们能看到这几件大事。首先是信徒被提，也是教会被提。因为我们在教会论里面学过了，教会不是房子，而是信主的弟兄姊妹，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首先是教会信徒被提，第二呢就是七年的大灾难，第三呢就是魔鬼撒旦被捆绑，要1000年的千禧年，然后有魔鬼撒旦被释放，跟着还有是死人复活，所有的死人都复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第二次的死跟复活。因为第二次的审判完了以后呢，就永永远远分清楚了人类或者是灵魂生命的那个审判的终结。最后是新天新地，这是末世论基督再来以后相关的大事。解经家、神学家对主的再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它是将来的事情。我们所根据的圣经的经文虽然很多，但是很多细节具体我们是不能知道的，所以在看法上呢，不同是很正常的。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不同的看法的理由是什么，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正当的判断。我们千万不要以圣经的话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那么就说我们不可以对基督再来的末世论呢有不同的看法，绝对不能够这样。因为呢，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圣经的那个经文呢是讲什么？ 马太福音5:37讲的是启示，在发誓的时候你讲话的信用、生命的品德的问题。现在我们探讨的是末世论，耶稣基督再来有关的经文之外的一些具体细节，如果因着这些不足够而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我们仍然应该用一个谦卑的心来相互的交流，好好的学习。在基督教教育第一堂课我们也提到这个基本的态度了。首先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讲了又讲，马太福音24:36，使徒行传1:7。基督再来的相关事件呢，是圣经有启示的，但是我们应该呢研究它的次序，在这里不应该偷懒。一方面我们承认所知道的有限，但一方面呢不可以不努力。你看哥林多前书13:9-12，我们的确是知道的有限，但是却不是偷懒的理由。这堂课呢，我们看基督再来与信徒被提，这是第一。第二呢，是讲到千禧年。第三，讲最后的审判。那这是今天这30分钟我们要探讨的。至于但以理书的预言，但以理书9:24-27和基督再来的这个关系呢，在我们的讲义里面要比较详尽一点的这个交代，需要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着经文去慢慢解释。单这单一理书9的解释呢就需要一堂课，所以呢在这一堂课呢我们就不做进一步的解释了。好，我们看这三方面。第一，基督再来与信徒被提相关的经文，最简单的呢是约翰福音14:1-3，耶稣基督亲自应许，约翰福音14:1-3。然后呢是哥林多前书15:51-57，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哥林多前书15跟帖撒罗尼迦前书4的经文，我趁着这个时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读一遍。哥林多前书15:51以下的经文，从51-54是这样说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54，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是51-54，这里提到呢号筒末次吹响是在眨眼之间发生的。那么能够补充这一段的呢，对照着一起来查考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这里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姐妹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那留意这里特别用睡，就是死，但是因为他要复活，所以保罗特别用睡。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15，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4:17-18，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勉励，彼此劝慰。四章的十七节提到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呢，这是主要的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被提。那我们这两处的经文呢，它的重点看一下，很快的提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以下的经文呢，给我们看到三方面：第一，已经死的信徒复活，活着的信徒呢，身体改变，大家都被改变；第二，发生的时间呢，是在一眨眼之间，十五章五十二节我们看过的；第三，指所有的信徒，而不是一部分的信徒，这是临前十五章我们看到的。那么另外一段的经文刚才念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这里呢至少有四点要提一提的。第一，是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然后第二呢，有复活；第三，信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四章十七节。中间也有讲到这个吹号或者呼叫。那么第四点呢，所有的信徒团聚直到永远，这是基督再来和信徒被提相关的经文。第二方面呢，就是千禧年了，一千年，千禧年，因为是蒙福的，我们用这个千禧年的翻译是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千禧年呢，从第一节，整章是讲这一千年，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第七节到第十节呢，是撒旦被释放，一千年之后的释放。那千禧年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六节呢，指基督耶稣再来，信徒与主基督作王一千年的事情。但是基督耶稣再来是在这一千年之前呢，还是之后呢，却有不同的看法。之前跟之后，那就有两种看法了。认为基督耶稣的再来在一千年之后，叫后千禧年派；认为耶稣基督再来在这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的一千年之前，叫前千禧年，前后。两种看法各有理由，我们要知道，要听一听，然后呢，我们来判断哪一个更贴近圣经真理。可是整体来讲呢，千禧年的看法呢是有三种。为什么有三种呢？因为有后千禧年派，有前千禧年派，还有一种呢，他认为没有字义上的一千年，这个一千年呢是灵异的意思，主耶稣在信徒的心中掌权作王，就是天国在人间了，所以呢可以说是没有千禧年的千禧年，这叫无千禧年派。千禧年的看法三种，我们简单的来理解。第一，后千禧年派认为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在这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所讲的一千年以后。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好了，为了现在立刻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呢，我读一读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作者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然后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千禧年了。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第四节，第四节很长啊，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第五节，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现在听着第二十九课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都要确信，我也这样祝福你，在刚才第五节所念的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在头一次的这个复活上有份，都是属主的人，而且与基督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千禧年。后千禧年派呢，认为教会传福音导致地上天国有一段时间，然后耶稣基督再来，对世界呢有一个乐观的看法，就是我们传福音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世界有70亿人口，大约有这个20多亿，三分之一，20多亿的人呢是这个基督徒，但是很多是挂名的。但是有人认为呢，我们不断传福音，一定会有地上尊主为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将一千呢，将这一千年给灵异化了。所以呢，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后，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呢，是没有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没有自义的一千年，主耶稣在信徒的心中掌权作王，就是天国在人间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将圣经的经文启示录二十章给灵异化了。的确，启示录的讲解，因为它是预言，它是这个文学呢，是预言文学呢，跟我们一般分析历史或者是有关的这个解释呢是有不同，它有这种灵异，或者要根据旧约的一些背景去解释的。但是这一千年的一千是不是要这样灵异化呢？这个我们要思考。第三种看法就是前千禧年派，认为基督耶稣的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那这里有两点，他所采取的呢是最自然最单纯的圣经的字义的解释，那么从文字上来看呢，这是合理的。而且前千禧年派呢，它有一个这样的次序，就是这个世界末日或者末世论的次序是现在是我们都在的这个时刻，跟着呢不法的事和灾难会越来越多。那这个灾难呢，包括我们说这个环境污染啊，地球的状况啊，什么天灾人祸呢，是越来越多。然后呢，就是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教会被提，跟着之后才是千禧年。也有传道人说呢，当我们被提以后呢，当然这是一种这个表达了，说有人开飞机，有人开车，他如果是基督徒他就被提了，所以交通一定有大混乱，所以那个灾难的事情呢一定会增多。那么基督再来带来的混乱，然后是千禧年，千禧年以后就是复活跟接受审判，再就是永远到永远。一般来讲呢，前千禧年在这样的理解上呢是贴近我们所讲的圣经，容易接纳。可是后千禧年派呢，也有很好信仰耶稣基督的人。那么这是三种的看法，我们在这里做一个交代。这是千禧年。令我们最感动的就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了，今天的第三大段就是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第三，最后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全能全智的主面前，接受公义的审判，最合理的审判。圣经有很多这一类的经文，除了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之外呢，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 10:30，雅各书5:9，和彼得前书4:5，都讲到末日的审判。那么弟兄姊妹，末日的审判我们也可以分作两大点来看，首先是信徒的审判，然后呢是这个魔鬼撒旦和污鬼邪灵的审判，最后是全人类。那如果是分第三方面，就是非信徒的审判。那我们把魔鬼撒旦污鬼邪灵的审判也放在一起，这样一共是三种审判。信徒的审判，信徒复活以后被提，接受工作行为的应该说是奖赏，如果是讲审判呢，好像这个负面的意义是特别重。一般我们是说审判，但是我情愿在这个时间讲信徒复活以后被提呢，很多有好见证的都被判定得奖赏。那么像帖撒罗尼迦前书2:19所讲的，这里面也难免是有审判的。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3:11-15，哥林多后书5:10，还有马太福音25:31-46的有关经文。信徒被审判的第二方面是信徒的罪行被赦免了。所有悔改的信徒，当然你的罪行都被赦免，行为被判定是不是合理呢？这里有一个推测的答案，那就是应该是为那些有见证的信徒得奖赏而判定，并不是要惩罚过犯。所以信徒的审判日呢，不应该是可怕的，而应该是要庆贺的。第三方面就是建立信徒的奖赏，我们渴慕主的显现，有公义的冠冕，有这个受过试炼的得奖赏的生命的冠冕，还有圣经讲的荣耀的冠冕，在提摩太后书4:8提到的公义的冠冕，雅各书1:12讲的生命的冠冕，还有彼得前书5:4讲的荣耀的冠冕，都是在这个时候信徒的审判里面出现的。第二方面，最后的审判就是魔鬼撒旦了。其实主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魔鬼撒旦已经被审判，约翰福音12:31，还有希伯来书2:14，魔鬼撒旦在死亡的掌权上已经被十字架的救恩给击败了。然后第二方面呢，在刚才我们念的启示录20这个千禧年当中呢，魔鬼被捆绑1000年，但是1000年之后呢，圣经说他又被放出来，之后他的审判是永远的在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20:10。撒旦的随从污鬼也会被审判，这在犹大书1:6，犹大书只有一章，犹大书6里面提到。信徒有没有份审判他们呢？有，哥林多前书6:3告诉我们，信徒要审判天使的，尤其是这些邪恶的天使。那这是末日审判的情况，灵体邪恶的撒旦、污鬼、邪灵被审判。末日的审判第三方面就是全人类，我们说的非信徒。那信徒的审判前面第一方面已经提过了，非信徒的审判也可以称作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审判者是谁呢？主耶稣基督。无论是约翰福音5:22，或者使徒行传10:42，使徒行传17:31，都让我们知道宇宙万物的审判者主耶稣基督。那么信徒呢，已经复活接受了审判，这是启示录20:6已经给我们看到的。在非信徒的审判里面呢，受审判的非信徒是按他们的行为接受审判，这是启示录20:12-13给我们看到的。我将启示录的这个20信徒 非信徒审判接受审判的十二节跟十三节读给你听。作者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然后二十章十三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是非信徒或者是普世人类接受审判。那么审判的结果怎么样呢？第四方面，审判会有不同程度的结果。这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给我们看到的，审判有不同程度的结果。这是第三种审判，非信徒的审判。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也有预言到基督耶稣再来。这在预言文学里面呢，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当你读的时候呢，查考的时候要反复思考，这段经文是把历史的事迹与基督耶稣的再来以七十个七的预言方式告诉我们。这七十个七怎样解释，就成为我们这个对基督再来的一个需要参考的。那么因为他所牵涉的内容很多，需要反复的看，所以我把他的内容放在我们的讲义里面，请良友圣经学院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讲义的呢来查考。那基本上呢，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的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一共是四百八十三年。那里面提到的受膏君呢，是指基督耶稣的出现。而其中的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指重建圣殿和圣城。那这个时间呢，在历史里面推算应该是波斯王古列、大利乌王和亚达薛西王发令的最后一次，可以参考以斯拉记七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那个年代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前四百五十七年。主前四百五十七年，从这一年推算，四百八十三年呢，就是什么时候呢？主后二十六年。主后二十六年呢，正是主耶稣基督大约三十岁传道的时候。所以呢，这受膏君基督的出现的预言就这样准确的有一个解释。那么在这里的七个七啊，七七四十九，就是四十九年呢，由亚达薛西王七年开始，就是主前四百五十七年。以斯拉与尼希米修殿修成的时候经过四十九年，那么重点就是重新建造以后呢，九章二十六节的受膏君必被剪除，指基督耶稣受死，那这个预言呢就容易理解，容易解开了。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呢，很多这样数字年代，我希望有了讲义的弟兄姊妹反复的来查考，在小组查经可以查，但是讲到呢这一类的预言经文呢就不适宜讲，因为不是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听得明白的。好，第二十九课基督教教义基督的再来为你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我心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